这里是 Kiss Play 音药讲，为你带来近期的科技大小事。今天要聊的新闻有四条。第一条的是部分的 Foodpanda 外送员靠钻漏洞侵占用户餐点。第二点，小型氏族机器人，就是犬型机器人，然后在新加坡担任巡逻员。第三条， iPhone 12 Pro 将具有120Hz 的高更新率，画面更新率，还有4000毫安时的大电量。然后第四条也是最后一条，未来的笔电将具有防丢的功能。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条，然后在讲第一条之前，先跟大家呼吁一下，就是这个 Kiss Play 硬要讲这个节目啊，希望可以大家踊跃来订阅，然后订阅后也可以帮我们打一下评分5颗星。那虽然这个节目呢就是用我最自然的方式来去聊一下近期的一些新闻大小事，所以用自然的方式，也就是我常常会有一些赘字赘词，然后也有很多讲话不通顺的地方，那就请大家多多包涵。但是我想我带来的这几则新闻，就是以往带来这些新闻，我想应该都是近期的那种科技蛮重要的一个新闻啊，当然就是以三 C 科技为主这样子。好，刚刚讲第一条，然后一直还没开始讲第一条齁。那第一条就是部分的 Foodpanda 外送员靠着钻漏洞侵占用户的餐点。那这个是在5月12号的时候啊，有一个 PTT 上面的网友啊，他引用爆料公社的贴文啊，他说 Foodpanda 底下的外送员啊，疑似利用平台条款的漏洞啊，侵占用户的餐点。这个真的很夸张齁。然后他表示啊，外送员钻漏洞的行为啊，已经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对，那这个东西啊，这则报道最后面也有一个 Foodpanda 的一个官方回应啊，那待会儿我们再来聊齁。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外送员去侵占人家的餐点，这个有点夸张齁。好，那说这个网友刷齁，他某天点了餐点之后啊齁，那他的 app 虽然显示外送员在附近，然后也有收到已抵达的通知啊，但是呢就是迟迟未收到餐点。所以他就是前往去取餐的地点附近查看。好，那就是看到一位身穿着那个 Foodpanda 的制服的员工在附近那个驻足，他原本以为是可能是帮其他人去送餐的啊，但是好像很但是有点奇怪啦，他就觉得这应该是他的啦，因为在那边已经逗留很久了齁。那他就去询问之后呢，那外送员就是一开始否认，就说他是帮那个人送餐的，但是那个网友就是要想要就用报警来去威胁，那最后外送员才交出餐点。那这个网友怀疑啊，就是这个外送员是利用那个 Foodpanda 十分钟条款的漏洞啊，企图侵占用户的一个餐点，然后指出这种行为好像已经有这种漏洞，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也就是说蛮多的外送员啊，应该不是蛮多，部分的外送员会用就是十分钟条款这个漏洞来去侵占，就是去订户的一个餐点这样子。好，我们现在解释一下什么是十分钟条款齁。在这个十分钟条款啊，就也就是说当外送员啊将餐点或是商品啊送到消费者指定的地点之后呢，他会拨打电话通知消费者来取餐齁。那基本上啊齁，他们会在消费者订餐地点等待十分钟。如果这十分钟内啊都没有获得消费者一个回应，那如果要为了去确保服务的餐点跟商品品质啊，外送员将离开执行下一张单的订送。那所以这张单就表示说他已经出货了，就等于是视同消费者放弃该餐点。对，那也是无法退费。我们也稍微再解释更深一点，就是说这个十分钟条款，就是说如果你在送外送员到取就是抵达取餐地点之后，等到十分钟没有得到客户回应，你有用门铃啊或是电话通知之后呢，外送员必须要向他的后台去回报，然后包含回传那个外送员的位置啊餐点照片来作为证明。那平台一旦收到外送员的回报之后呢，他也就是平台就会直接跟用户来做电话联系。那如果呢这十分钟内啊未回应来电，就是说打不通啊或是说没有接之类的啊，那就会符合因无法取餐而取消餐点的这个条件。所以就是说他这可能会有一个缓冲时间，就是外送员要先回报给平台之后，平台再去打电话，然后如果真的没有回才要 就是外送，就是这张单才算取消掉了。好，那 Foodpanda 的官方也回应了说，哦，5月12号这一个那个案例啊，哈，确实这个外送员是侵占了用户的餐点啊，那目前已经向该用户退款了，哈，那并解除跟该那个外送员的一个合作关系。那 Foodpanda 也说，哈，大部分的用户的餐点大不多是未接到平台电话或那侵占食物这种的算是少数的案例啦。啊，如果用户遇到相关的案件啊，就是要记得看一下有没有未接来电记录，也可以向平台客服系统回报。哦，所以这个东西客服是自己是讲是，对，自己讲说这个是少数案例。但是呢，我就这则新闻出来之后呢，我就贴到我自己的粉丝团，就是我发现好像这种案例还蛮多的齁。然后我先来念一下网友的留言。有一个高姓网友，他说上礼拜熊猫外送员才干走我被规定付费的购物袋。然后他跟客服讲之后呢，客服说他搞不懂规则，跟他鬼打墙超久，最后才发现是Foodpanda他们自己官方的平台错了，超傻眼。哦，这个是平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购物袋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叫 Jerry， 然后他说被抢过加一，还有被抢过加一的哦。他说什么有联系，根本完全没有人，也不愿意提供联系的证明。那一开始说他临时改定地点，所以不退费。后来又说地址不在外送范围，不退费。但店家又不是自己可以指定，都是平台根据定位来去做推荐。最后呢，他又说呢，又有联系本人，但超过十分钟不接，完全子虚乌有，所以他已经拒用 Foodpanda 这个平台了。这个也我觉得也蛮夸张的，不过这个都当然是一方说辞齁。然后还有一位网友是 RT， 他说他有一个超烂的经验，使用 Uber Eats 跟熊猫叫同一家餐厅的餐点，为什么要用两个平台叫同一家餐厅的餐点？好啦，那说只有熊猫的会漏餐。哦，这个应该是指说它不是同时啊，就是都是用这两个平台各自去，就是分不同次去叫这家餐厅的餐点啊。好，他说只有熊猫的会漏餐，然后漏餐的差额啊，只能给你退现金或是折价券。那退现金呢，还要15元的手续费。那折价券呢，逾期就没有用了。对，然后而且客服他说客服还很烂的一个信件来回啊，就是他说他的意思说客服啊其实还蛮糟糕的，就是说每一次都会回一个，就是有一个新的客服来去对应你，那只要他对方没有认真去爬前面的事情，都要重复的一次的回答。对，那这个也是叫做 RT 的这位网友的一个回应啊，好，就是的留言。我想啦，其实无论是 Foodpanda 或是 UberEat，在这外送员的都是一定会有部分的外送员是不遵守规定，或是说是比较糟糕的外送员，就是比较没有一些道德观，或是对于工作不负责任的啊。在某另外一个平台上呢，也曾经有发生过，就是外送员呢吃了就是客户叫的餐点，就是他没有吃完，他可能吃了一部分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去订餐的人才发现说，奇怪，这个东西怎么有被咬过？对，这不是一个完整的餐点。对，然后后来也是跟平台去反映这样子，然后最后平台去退费给他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形真的很难以避免啊，就因为其实对于人员的管控上面，我想这个可能这两个平台，无论是 Foodpanda 或是 UberEat， 都要去再去更严谨的去看待他们外送员的一些品质。那其实我自己认为啦，因为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会有一个叫做法律诉讼的问题。因为其实如果是把就是订餐的人啊的东西吃掉或是拿走，这个东西其实有点算是在侵占。对，那这在侵占部分的话，或许你可以告的平台可以去直接去告那个外送员。我想这样子才会有真的叫做贺主的一个效果，不然我觉得真的是层出不穷啊。对啊，原本都以为是个案，然后后来发现贴上去之后才发现那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个案，那么多人应该就不算是个案了吧。对对对，所以大家就是外送员这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所以大家就分享给大家一下。好， 接下来第二条，小型氏族机器人，氏族就是细卡哈，在新加坡担任巡逻员，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哈，就是其实就是 COVID-19 在全球蔓延嘛，对疫情最有控制应该就是隔离，然后蓝牙追踪技术，用这样的方式来去管控人员有没有互相靠近啊或者之类的。对，那这次呢因为其实新加坡疫情其实也是算严重的啦齁、哦、那就之前大家新闻也都有看到。对，那后来呢在5月8号开始呢，在新加坡的碧山红帽桥公园，这公园的名字好长，那出现了几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外形像小狗一样的一个机器巡逻员。对，那这台机器人呢，算是机器人机器狗，对，是来自美国的一个机械公司，叫做波士顿动力，他打造的机器人，他名字叫做 Spot。 对，那他用这个机器人要干嘛呢？对，就是该不会就是那种违规的人去咬他吗？不是，当然不是。对，那就新加坡政府啊，他为了降低风险风景区的这个感染的可能性啊，所以他在当地的一些国家公园管理局啊，跟数位技术的政府部门呢，他合作，双方打算利用 Spot 机器人的优势啊，协助当地的公园自然保护区呢的进行一些安全疏导的一些工作。对，那因为计划测试时间呢，就是选在那个刚刚讲那个很名字很长的公园，我再讲一次哦，碧山红帽桥公园。好，大家选的他们是非高峰时段啊，因为可能是在测试期间啊，在3公里的范围内啊投放 Spot 机器人。那这些有经过这个程式编程过的一些机器人啊，它会利用内建的相机啊辨识附近的游客。那如果说某一群人为保持社交距离，机器人就会发出那种录制好的警告音效提醒他们。对，其实这个对，我觉得像是台湾在连假的期间啊，无论是之前的清明连假，好像就有很多人跑去一些比较著名的观光景点，对，像是垦丁、阿里山、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对，然后那些去那边游玩的人就很多都没有，除了没有戴口罩以外，然后也没有保持好社交距离，对，社交距离多远 ?1.5 公尺嘛。对，但是只有你要去逛夜市，真的是要保持 1.5 公尺的社交距离，真的有点夸张，是有点不可能啊，但是至少口罩也要戴着嘛，对啊。所以就是如果有这种机器人的话，他就可以去侦测说你有没有那个遵守社交距离这样子。对，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样算是有一个叫做积极的去防治，就是在户外或是风景区群聚的那些感染的可能性啊。对，因为 COVID-19 的话，它其实飞沫传染的那种传染力相当的强，所以如果能够减少人跟人的接触啊，来去降低传染的风险啊，我觉得其实就是还蛮必要的啦齁。那新加坡他们强调，投放在公园里面的 Spot 虽然它具有辨识人的能力啦，但是它并不会去收集人的个资啦。那它也有安全那个侦测器，可以检视可视范围内的那个物体啊跟人啊，就是如果说它社交距离太近啊，他们其实也有一些演算法去可以去做侦测，所以因为它其实有一个感测器，可以大概去估算一下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距离啊。不过现在是目前还在测试期间啊，应该还没有正式上线，所以他们就是还是会有一个人带着 Spot 来去看一下它的运作状况，所以我觉得好像还蛮不错的齁。那是在之前的波士顿动力的新闻稿有指出啊，他们其实有考虑利用 Spot 灵活的模组设计啊，搭载侦测生命的一个感测器啊，像是体温啊，或是呼吸频率、血压、氧气、血氧饱和度等等啊。未来也有可能装上紫外线的一个设备，变成一个这个不怕感染的消毒员。那对机器人本来就不怕感染，但是我觉得像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一个生命侦测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在于危难搜救时候，它就是变成一个比较好的机器。对，那这个东西呢，我之前看了一个卡通，日本的卡通，它算这卡通叫做《东京地震》，对，《东京地震 8.0 吧。对，那就是它这个题材呢，是沿用以前的东京发生过大地震嘛的那种类似的题材，然后去转到现代来用。那在现代的话，他们其实就是会有一台，就是像是小狗一样，就有点像 Spot 一样那样子的侦测犬， 机器侦测权，然后去侦测在倒塌的大楼里面还有没有生命迹象，那在或者说在其他火灾里面有没有一些生命还在里面，那就可以让这些人员就是救难人员去做一些急救。对，我觉得科技的一个发展啊，就是应该要用来去帮助人类做更好的一个，就是维护人类的生命，或是让人有更好的一个生活这样子。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些机器人开发出来真是非常棒的一个，就是以工这些科技厂来讲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贡献。所以我们也是期待这个 Spot 呢可以帮助新加坡更快的脱离掉那个这个 COVID-19 的一个威胁。对，那现在台湾可能看起来是好一点了，那我觉得我们也还是应该要继续维持一下社交距离，然后进去公共场所呢戴口罩，然后尽量不要去在就是休假期间尽量不要去群聚的这样子。对，那让我们那种零确诊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然后尽快的脱离掉整个这疫情的威胁。好，这个是又是疫情相关的。对，我每一集都有聊疫情相关的，真的是很讨厌。好好，接下来第三条，等一下，我觉得我这几集好像都是聊疫情相关的，不然就是聊 Apple 的 iPhone。好，没关系，既然是有新的题材，我们就来聊一下齁。他说 iPhone 12，接着第三条， iPhone 12 Pro 具有 120Hz 的高更新率，这个120高更新率是指画面更新率，然后有4000毫安时的大电量。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画面更新率是什么。那因为其实在萤幕上面它都有一个叫做更新率的，像是很早很早以前的电视啊，它的画面更新率大概是30或是20几样子。所以你呢，在它是画每个电视的画面都是一个一个图片组成的，所以在这个图片中啊，就是一秒它就播放30折，它就是等于是 30fps 或是 30Hz 的更新率。那这种东西高更新率对我们观看影像有什么影响呢？其实在高更新率的部分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比较不会有那种卡顿的感觉，就是画面的那个流畅度会变得更顺畅。所以呢，很多的游戏玩家或者看电影的人啊，就是你会去追求要一个萤幕的高更新率。所以你在看画面的时候或者进行游戏的时候呢，更多的细节或是更多的应该说更多的动作细节呢就可以呈现在萤幕上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iPhone 12 Pro 齁。这一则新闻是说齁，下半年的那种秋季发表会有可能会延期啦，就是 iPhone 12 Pro 或者 iPhone 12的发表应该有可能会延期。但是呢谣言还是会一直出来的，就像我们今天聊的齁。他说苹果尚未发布的两款高阶的 iPhone, 它将具备有 120Hz 的高萤幕更新率。然后这个萤幕的特色啊被苹果取名叫做 Promotion。它的高更新率可以让视觉上更为流畅，缺点是耗电。那但是呢因为有 Promotion 的一个帮助呢，就是它会有一个演算法去自动 Promotion 的一个启动的时机。例如说呢齁，我们在平常使用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维持叫做 30Hz 或是 60Hz 的这个更新率。因为其实我们在看一些网页的资讯，你不需要那么高的萤幕更新率，因为它基本上是比较静止的画面。但是呢譬如说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呢，它才会启动120Hz 的一个高更新率，来去降低那种高更新率带来一个耗电。对，那 iPhone 要在 iPhone 上面做到120的高更新率呢，它可能需要采用叫做 LTPO 的一个萤幕技术的一个面板。那什么是 LTPO 呢？就是 Low Temperature Polycrystalline Oxide, 对不起这有点难念中文叫做低温多晶氧化物，我可能刚刚有点念错了，没关系，那这个东西再请大家再指正我，反正总之就是 LTPO。 那这个东西呢，可以这个萤幕技术呢可以降低萤幕的耗电量并提高萤幕的更新率。那之前呢 Apple Watch Series 5 就有采用过那个 LTPO 的 OLED 的萤幕，那这个所以它在 Apple Watch Series 5的时候，它就可以做到萤幕常开启的时候，就是常亮的时候呢，它可以维持18小时的一个续航力。那在2018年的 iPad Pro， 它其实它也有支援 120Hz 的 ProMotion 的技术，但是它的萤幕并不是采用 LTPO， 那我猜测应该是用 IGZO 的一个技术啦齁。好，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萤幕高更新率以外呢，萤幕高更新率以外呢，那另外一方面呢，最高阶的这个 iPhone Pro Max， 它可能采用44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容量。对，那这个大电量呢，应该可以去让 ProMotion 这种高电耗啊，来去可以维持多一点的续航力吧。啊，不过那个以目前的 Android 的阵营的手机来讲的话，电量其实都很多都是有5000毫安时或是甚至5500毫安时以上的一种机种出现。嗯，好，那我们就回顾一下 iPhone 12的目前的传闻齁，再说 iPhone 12目前应该可能会有4个型号。那高阶的两款 iPhone 呢，将采用三相机加上 LiDAR 光学雷达扫描仪的配置。对，那 LiDAR 这之前在 iPad Pro 已经有发表过了齁，那这是可以增进虚拟实境去使用，而且它比叫做非实测距要来的可以侦测更远的范围，所以在 AR 的一些电玩啊或是即时攻略的一些应用，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LiDAR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展。对，这个也是难得 iPhone 在它的手机上总算有一个看起来比较亮眼的硬体出现了，不然以往都是 Android 就是先推出硬体跟硬体的应用之后，对 iPhone 才跟入。对，不过我觉得 iPhone 的 LiDAR 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期待的一个技术啦，不过这是卡到 COVID-19 的关系，所以到底会不会延期也不知道，会不会如期发表呢？可能会，但是销量会不会如预期的好呢？也不知道啊。那总之这些都是谣言，就是我们就期待它的新的 iPhone 12在秋季可以准时亮相。接下来这一条呢，是未来的笔电将具有防丢功能。我想防丢功能这个东西啊，在手机上尤其在 iPhone 上其实应该是已经实现很久了啦，不过那个这次呢，就是由那个防丢功能做的最好的一个叫 Tile 这个大厂呢，他宣布跟 Intel 合作呢，他所以在防丢功能部分呢，就会直接内建在Intel 的新笔电里面。对，那我觉得这防丢功能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其实笔电里面有非常多重要的一个资料，而且也是工作的资料。对，那所以呢，你如果有这个防丢功能之后，你可能就是可以更容易找回到你的笔电。哦，那这个笔电为什么会丢啊？对，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比较不容易丢下，其实那么大的东西。对，我讲的也比较大，可能就是常常像是我们在咖啡店工作的时候，你要去上个厕所，在台湾齁，你要去上个厕所，可能笔电就丢到桌上。对，但是在台湾治安很好，所以你其实不太需要担心。但是如果你这样的行为是发生在欧洲或是美国，你放在桌上的笔电应该一下就不见了，应该一下就被干走了。对，所以这个东西，所以或许这个技术对于美国或是欧洲来讲是相对重要的。好，啊，这个新闻是说哈，Tile 啊跟 Intel，Tile 先拼给大家听哦 ，T-I-L-E，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搜寻的话，可以搜寻这个单字哈。Tile 跟 Intel 正是达成合作的关系啊，然后双方试图让 Tile 的追踪硬体技术导入 Windows 设备里面，所以在2020的年底开始会有越来越多的笔记型电脑有防丢的功能。但是 Tile 不是第一次尝试在笔电上加入它的那种防丢的技术了。在 CES 2020就是今年的 CES 展上面啊， HP 它就有展示一款有加入 Tile 技术的一个商务笔电。对，那 Tile 它自己声明指出啊，这是寻觅技术的一个解决方案，首次大量的带入 PC 的制造厂商，也就代表新上市的 Intel 的笔电都有可能在不见的时候被找到。那 Tile 这个技术啊，其实它原本就已经开发蛮久的，那原本都是像是一个小扣环的东西或是一个小贴片的东西，你可以贴在你的笔电上或是贴在手机上或是挂在手机上，它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应该算是小标签吧，那个要怎么讲，有点像是停车场的那种硬币一样。对对对对，那它怎么去防丢呢？它有几种方式齁。第一种是铃声的方式，就是 当你的遗失物品就在附近呢，它就可以透过手机去发出信号，让 Tile 来去发出声音，来去找到这个物品。但是如果有时候你的遗失物不在身边啊，或是在逛街的时候遗失会被干走啦，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功能，就是第二种方法可以找到你的遗失物。我觉得这个方法相更重要齁。它是用社群定位。那它有这个号称它有全球最大的寻物社群啊，当它有的其他使用者在你遗失的物品附近的时候呢，它有就会连线到其他使用者的手机并发通知给你，然后跟你说你的物品大概是在哪边的附近。也就是说齁，如果说用泰友的人越多的话，你的东西越有机会找到。对，那他们自己号称有最大的寻物社群嘛，所以这有可能会被找到。那泰友如果说可以去加入 Intel 的笔电啊，我觉得像量可能会越来越多，而且之后可能有可能都是内建在 Windows 笔电里面。当这个社群变大之后呢，你的东西呢要遗失的机会就变少了齁。那如果说你不见的是手机呢，那怎么办呢？它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反向的一个寻找功能。对，那你就可以在静音模式下啊，手机也可以发出大量的铃声来去找到你的手机。对，那另外呢 ,Apple 呢其实也有相关的一个功能出现啊，它有一个功能叫做 AirTag。那这个技术上有跟那个 Tile 的技术其实是蛮类似的，那大小就是有点像是就是泰友之前发表出来那种我们刚刚讲的像是头戴币一样，那种带塑胶戴币一样那种小小扣环，对，小型的追踪器啦。所以可能从今年底开始或是到明年初的时候，这种防丢的笔电呢可能就会越来越盛行吧。那或许看这个东西有没有机会直接跟高通去做合作，如果跟高通做合作的话，它其实在里面，在晶片里面就内建一个防丢的一个处理，防丢的一个机制，所以你在你手机上也比较容易去被找到。对，那我要想说这个技术啊，其实跟我们之前聊的那种细胞定位来去做就是患病的人的，就是 COVID-19 就是确诊的人，那你有没有跟他离得很近，这种的一个防范好像也是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去做齁。对，那之前像是Google 啊或是 Apple 啊，他们其实都有去合作做这一块。也就是说齁，这个机制就是说在你的手机里面可能就安装一个可能安装一个软体啦，或是说透过更新去内建这个功能。然后呢当它会记录你每天走路的轨迹，然后跟哪些人有比较靠近。对，那就是说比如说我 A 拿一只手机 ,B 拿一只手机，当这两只手机靠近的时候呢这两个就会互相记录对方的资讯，就是位置资讯。那当呢你接触过的人呢有一个人呢他是患上了 COVID-19, 就是确诊。那确诊之后呢他就会发出通知给那种曾经跟他走路在附近或是曾经接触很靠近的人的手机里面，请他们来去做一些自主的一个健康管理这样子。对，我觉得像这样的技术用在疫情上面，就是疫情隔离上面或是疫情追踪上面，可能也是一个相对好的运用。不过这东西又扯到一些各自的问题。对，那你愿不愿意去分享你的这个移动轨迹给就是 Apple 或是给 Google 呢？对对，这个也是一个疑虑。但是 Google 跟 Apple 当然他们都表示他们会把那种各自锁得很好，不会就是只会去记录到不会记录到你人的一些个人资料，但是他会记录到你跟谁有接触过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算是一个比较蛮好的应用啦。好啦，那今天的那个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就是以上的四则新闻写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订阅，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也帮我们打个五颗星，然后如果你有问题也可以直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但是如果你不是用 iTunes 也不是用 Apple Podcast 的朋友啊，你是用 Google 啊或是用 SoundOn 这种 App 的话，那你要留言的方式其实可以到那个脸书粉丝团 KissPlay KISPLAY 上面留言给我。对，那如果有什么样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上面都可以直接私讯给我，这是没有问题的，在粉丝团私讯给我。好啦，那我们就今天聊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拜拜。